中共被金正恩欺负，集一噩梦或成真。北约话俄水下复合攻击威胁十亿人。巴黎奥运倒数百日，首创时尚纸跑道。日本首派特警队至印太对抗中共。非议员惧怕中共，呼吁总统落台。珊瑚第四次白化开始。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两岸新闻，我是芬妮。首先多谢你们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4月17号。在节目播出之前，和大家分享一位来自芝加哥的张女士的经历。张女士在做白内障手术前，被告知血糖过高，无法做手术。她在尝试三高代谢补之后，血糖有明显的改善。
一个月到呢，即食咗一瓶呢，低咗都有都几理想，即係个护士俾我睇嗰个指数咁样，我都即係350就差唔多跌咗成90度。我话啊咁好，就顺利做咗嗰个白内障嘅手术啦，做咗一隻，再过10日又做埋另外一隻。
张女士唔单止成功接受咗手术，仲发现自己嘅皮肤变好咗，夜间唔再频繁起身。
我觉得佢对排毒就真系几有效啦，个个人嘅反应唔同。
三高代谢补旨在通过调节同平衡身体各项机能，促进器官同生理系统恢复正常代谢，恢复自身嘅疗愈能力。健康补充品嘅效果因人而异，张女士嘅体验可能并非典型。我哋鼓励大家喺尝试新产品之前，咨询医疗专业人员，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健康520。好，下面我哋嚟关注详细嘅新闻内容。观察人士一再就全球地缘政治一分为二提出警告，认为中俄伊朝组成联盟，对自由世界嘅威胁越嚟越大。不过，同时有信号显示。邪恶同盟内部并不和谐，中共常委、人大委员长赵乐际同北韩领导人金正恩会面时的一张相片，就令中南海难堪。赵乐际率团访问北韩，4月13号同金正恩见面。金正恩啱见面时好热情，一连俾赵乐际3个拥抱，但接落嚟赵乐际作为中共代表，待遇低到令人跌眼镜的程度。他跟在金正恩身后走入会场，会谈时一张椭圆台上，金正恩一人占据一方，高谈阔论，赵乐际等一排人一个挨一个坐在对面，不是洗耳恭听，就是一副向金正恩汇报的样子。独立时评人吴造来在社媒转发金正恩与赵乐际一行人会谈的相片，说这张相片如果不是搞事，那问题就相当严重。两国会谈，但会场只是竖北韩方面的党旗。中共代表团中，赵乐际和刘建超在听金正恩讲话，级别低的三个在这做笔记。赵乐际是正国级，在金三面前就是部级待遇。以前中共正国级到北韩都是视察北韩工作，这一次等于汇报工作。吴造来话喺金正恩嘅北韩咁冇尊严，赵乐际翻去点样同老大交代？呢种会见模式唔单止严重羞辱赵乐际，亦嘲弄咗习老大。吴造来分析话，中共领导人吹嘘离开了我的国，但事实上外交上一直好无能，一攞美国冇办法，二攞普京冇办法，三攞金三冇办法，因为美国好强大。俄人好野蛮，金三好识玩。中朝同盟关系脆弱，但观察人士仍然提醒，一旦中共在印太发起军事挑衅，北韩可能配合，在朝鲜半岛惹事，国际社会打蛇要打七寸。压制中共是缓和印太甚至全球紧张局势的关键，而在压制中共方面，台湾被认为是一道关键防线。美国前国务卿蓬佩奥同佢昔日对中国政策顾问余茂春上个礼拜共同投书《华盛顿时报》，表示地缘政治格局发生重大变化， 美台关系基石，在45年前制定的台湾关系法已经不再够用。美国应在外交上承认台湾是一个自由独立的国家。余茂春这个礼拜上台湾华视节目时又表示，美国是时候承认台湾主权并与台湾建交。资深媒体人颜顺嘉发文说，余茂春讲这番话当然不是他一个人在狂想，而是预示未来美国政府在美中关系上的取态。数十年来台湾被边缘化，不能够享有正常国家应有的地位，根本原因是得不到美国的支持。如果美国开始探讨美台建交的可能性，很多西方国家亦会改变态度，不看中共面色，推动与中华民国的外交关系。与此同时，川普在竞选集会中谈到美中关系时讲出你怎样整我，我就怎样整你的重话，意味着川普如果胜选不会再跟习近平客气。颜顺嘉说，对中共来讲，世上万事都没有比美台建交打击更大，中共对内对外都无法交代。如果是在正常国家，这件事能够令习近平落台。无论怎样，美台建交是习近平未来几年内挥之不去的噩梦。英国卫报16号报道，北约海事司令部副司令列泰尔警告，俄罗斯企图攻击水下基础设施，包括风力发电、油气管线、电力和通讯电缆等，将危及西太平洋两岸近10亿人的安全。据报道，马列泰尔表示，欧洲电力和通讯依赖的水下管线并不是按照足以抵挡复合战的强度设计。马列泰尔说，我们知道俄罗斯人已经发展出很多水下复合战，透过这些缆线、网络线和油管来扰乱欧洲经济，我们所有在海平面下的经济都受到威胁。马列泰尔说，超过90%的网络缆线都在海底，欧洲和北美之间的联系都已经由海底传输，因此有很多弱点。此外，离岸风力发电场的基础设施亦存在系统弱点。马列泰尔亦安抚说，北约盟军海事司令部随时有超过100艘军舰、核潜艇和传统潜艇在北极、黑海、大西洋、波罗的海和地中海巡航。水下基础设施安全是非常重要的关切议题，因为这个是有关将近10亿北约国家民众的安全问题。北约正讨论在海事司令部总部设立一专门处理水下基础设施安全的单位，运用 AI 技术和卫星来侦测并追踪海上海怡活动，使用从海底到太空的所有感测器，尤其是北约的卫星能力，来鉴别海怡活动。在马列泰尔提出上述警告之前，波罗的海的海底油气管在1年半内连续2次疑似被人为破坏，包括北溪1号、2号管线在2022年9月发生爆炸，及连接芬兰和爱沙尼亚的波罗的海连接管去年10月被中国货轮损坏。2024年巴黎奥运会将在7月26号开幕，采火仪式4月16号起希腊奥林匹克亚古城举行。圣火接落嚟会先在希腊境内传递，4月26号抵达法国马赛。目前法国正全力筹备巴黎奥运，今年奥运赛场将用紫色装饰，连在法兰西体育场的田径赛场亦换上与众不同的紫色跑道，比赛区域和选手休息区亦用颜色深浅来做区分。巴黎奥运赛事经理布隆戴尔说，紫色跑道是专门为奥运创建，新一代的跑道裸粒更具弹性和凝聚力，能够减少运动员的能量消耗，紫色跑道将在6月1号完工。至于巴黎奥运会开幕式原定在塞纳河上举行， 各国代表队坐船沿塞纳河而下，穿过巴黎市中心，大约60万公众可以在河岸两边观看。但法国总统马克龙4月15日受访时表示，如果安全风险过高，开幕式可能改在德罗卡德罗广场或法兰西体育场。奥运的15个场馆都位于巴黎市中心，预计奥运会期间巴黎的游客数量预计将超过1500万。此外，值得一提的是，由于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白罗斯提供了支援，因此俄罗斯和白罗斯两国都不能够派代表队参赛，两国选手只能够以中立运动员身份参赛，他们不能够参加开幕入场式。如果他们夺得奖牌，亦不会奏国歌或升国旗。据日本 NHK 报道，日本海上自卫队16日宣布，下个月将派遣特警队至印太地区，帮助其他国家的海巡机构完善登船临检等能力，借此加强日本和印太国家的关系，对抗中共并保卫印太地区的安全。这个将是日本自卫队首次派遣特警队支援海外。日本海上自卫队的特别警备队成立在2001年，是一个特种部队，用来应对例如1999年北韩间谍船入侵能登半岛等状况。特警队的任务包括登上不明船只进行检查，以及海上反恐作战等。海上自卫队最高层海上幕僚长酒井良16日在记者会上说，特别警备队拥有多种能力，但这次是提供基础能力支援，不至于造成其他国家的疑虑。日本国防部说，已经接获多个太平洋岛国的请求，将针对这些国家分别提供多人不同程度的支持。菲律宾将在明年5月迎来总统大选，目前中共及南海议题成为该国政治角力的一个着眼点。众议院议员阿尔瓦雷兹14日在一场集会上说，军方不好支持总统小马科斯，应该要小马科斯落台，以免南海开战。综合外媒消息，阿尔瓦雷兹是在北纳茂省一个活动上挑战小马科斯的，而北纳茂省是前总统杜特尔特家族势力所在地。阿尔瓦雷兹曾经在杜特尔特任上担任众议院议长。阿尔瓦雷兹在现场说，在南海局势进一步恶化前，请菲律宾军队逼小马科斯落台，菲律宾部队应该保护人民和国家而不是总统。对此，菲律宾参谋总长布鲁纳15日话俾媒体知，军队的使命非常明确，就是听从指挥，我们将捍卫宪法，遵从依法建立的执政当局。菲律宾国防部长铁欧多洛16日发声明说，在三军统帅小马科斯总统领导下，菲律宾武装部队坚定维护宪法，维护国家利益。菲律宾司法部长瑞穆拉亦都在声明中说，他已经下令调查阿尔瓦雷兹的言论是否达到煽动叛乱的程度。瑞穆拉说，我想提醒阿尔瓦雷兹议员，根据伦理、道德和民族主义的最高标准行事，不要发表与众议院议员身份不符的言论。前总统杜特尔特任内采取亲中共立场，近来传出消息指，杜特尔特曾经与北京达成协定，承诺菲律宾不再加固人外交搁浅的军舰等，这个引发杜特尔特政府涉及叛国的争议。随着全球高温屡创纪录，美国国家海洋暨大气总署与国际珊瑚礁倡议组织4月15日正式宣布，全球珊瑚礁迎来第四次大规模白化，影响范围堪称有史以来最严重。在过去一年入面，美国佛罗里达太平洋、加勒比海都出现了大面积珊瑚白化，今年轮到南半球的澳洲大堡礁，使事件上升至全球的程度。国家海洋暨大气总署珊瑚礁监测计划 協調主任曼澤洛話，從2023年2月到2024年4月，每個主要海洋盆地，無論南北半球，都錄得大規模珊瑚白化。白化是珊瑚死亡的前兆，當環境變壞，例如水溫太高、水變混濁等，共生組會死亡或離開，導致珊瑚失去漂亮顏色，只剩低透明的珊瑚蟲和骨骼。珊瑚白化曾經發生在1998年、2010年以及2014至2017年。科學家表示，目前第四波珊瑚白化已經跨越臨界點，令人相當擔憂。除非能夠真正停止排放二氧化碳，否則只會繼續惡化。聯合國報告指出，只要溫度升高攝氏 1.2 度，就會影響珊瑚礁，而珊瑚礁在海洋生態體系中佔有重要地位，影響成千上萬物種的生存，亦關係到經濟。國際珊瑚礁倡議組織在2020年的數據顯示，珊瑚礁每年可創造約2.7兆美元的商品和服務價值，包括吸引遊客、保護沿海社區和支持漁業等。這一節的新聞就和大家分享到這裡，多謝你的收看，下次再會。